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相关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执笔者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尼克·蒂米尼斯，标题是美联储内部分歧对未来降息意味着什么。那么有一些网友呢一直有这样的疑虑，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关注美联储有关利率政策变化的一些信息，我们等通知不就好了吗？等美联储做决定不就好了吗？这个网友可以从昨天我们分享的一个新闻呢能够感受到过程当中啊关注的必要性。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川普威胁要对铜增加关税，但是当川普宣布增加关税 50% 以后，昨天铜的价格反而下跌。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啊市场在讨论川普要对铜增加特别关税的过程当中，机构啊已经进行了作价，已经进行了投资的兑现，该涨的就已经涨了。真正你宣布了那一刻，这个消息早已经被提前消化了。同样，我们持续讨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走向，美联储官员们个人态度的一些变化，实际上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这些财经媒体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美联储内部一些情绪微妙的变化都已经在市场形成最新的定价。就机构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他不会等着最后那个决定出现以后再去采取措施。这也容易啊从另外一个现象得到一种印证。你比如巴菲特、索罗斯这些投资大家，他们每次公布他们新购买的股票，普通网友都认为非常合理，感叹他们看得准。但是当你一追溯时间，你就会发现就这些投资大家往往比我们准备下手啊做出决定呢，他往往比我们要早两个财季以上，就两个季度，他比你早两个季度。那么等你知道他的投资布局以后，你再进入的话，你会发现价格已经涨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啊初学者或者是进入投资市场的新手啊要练就的一种敏锐，一种耐心。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概述了可能在夏季末引发降息的新条件，但通胀仍然是一个大的问题。美联储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关于如何应对川普总统关税带来的风险的辩论，这可能会结束一段相对团结的时期。官员们可能会在新的成本增加是否有理由维持高利率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最近几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今年春季的降息门槛可能略低于当时的水平，因为当时大幅度上调关税可能会大幅推高价格，同时削弱经济，预计本月不会降息，也就是7月29、30日两天不会降息。那么鲍威尔会在这个月底公布一个中立的立场，这是这个报道的权威性，别的媒体不敢做这样报道，因为尼克蒂米尼斯号称是新美联储通讯社，所以它是一种啊透风放风式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月底，鲍威尔会给出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的前瞻指引呢？他可能会讲低于预期的物价数据和就业数据疲软可能足以证明夏季末降息的合理性，这一门槛低于美联储更大规模关税上调引发通胀预期更大幅上升时可能需要更明显经济恶化的迹象。就这段话很拗口，他实际上想表达就是鲍威尔可能会放弃啊要等川普的关税完全在市场反应充分反应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降息。那么鲍威尔的立场的调整呢有一些放松，就只要有那个迹象比预期的要好一点，那么就可以降息。因为在4月份川普推出解放日关税之后，美联储呢认为这个关税会大幅推高美国物价，但是截止到今天这个事儿并没有发生。但是美联储呢他一直坚持说因为是囤货或者是人家短时间的忍让，这个物价没反应。那么到了这周，川普大规模的发信函确定了最终的关税，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所以这些呢都迫使鲍威尔的立场的松动。那么尼克蒂米尼斯代表鲍威尔代表美联储放这个风，也给鲍威尔找了个台阶。他说这个不是我们鲍威尔向川普投降，这首先是川普自己 tackle， 就川普自己收放自如，所以人呢都是要面子的。他描述说川普4月份宣布的关税大幅超出 市场的预期，也导致美联储降息计划的落空。你看他孜孜不倦的要撇清这个责任，不降息是川普造成的。那么随后川普收回了一些最极端的关税上调，就川普退缩了。第二个呢，说这个不是鲍威尔退缩，川普退缩，就是他本周公布的这些关税呢也没有预期的高，最高也就 30%。 那么巴西嘛是情绪性的惩罚 50%， 就他对其他国家都在 30% 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这个呢也反映了川普关税政策的回撤，所以说他就为鲍威尔立场的软化创造了条件。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在有一些美国以外的网友看来，鲍威尔啊被川普在追打，惶惶不可终日，实际不然，鲍威尔还是很坚硬的。那么这次他通过华尔街日报放风，他打算改变强硬的立场，是因为外部环境呢确实是不像他们判断那样的恶劣。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给自己找个台阶呢，就说是川普先软下来的。但不管谁软下来，不管谁要台阶谁要面子，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假如能形成合力形成共振，对资本市场来讲当然是个好事。所以今天这个报道对华尔街来讲啊算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值得更专业一点的网友关注。在周一周二川普啊宣布了一大批不需要谈判发信函的这个关税之后，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的改革应该是大头朝下的。那么剩下来的事呢就要完成日本、台湾、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欧盟的讨价还价，就底牌我已经出了，剩下来呢要讨价还价。那么华尔街对川普啊底牌出尽以后的感受认为是警报解除了，或者呢用专业一点的表达是利空出尽，坏也不过坏到这个 30% 了。所以市场对川普关税政策的恐惧基本解除了。除了股市表现以外， FT 建议更专业的一些投资的网友呢关注美国国债的走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持续下跌，所谓收益率下跌是因为大家看好美国的经济未来，看好美元，所以说这个就让国债的价格变高了，就美国政府不需要支付那么高的利息了，因为你看好我未来，你是一个稀缺物。这是一个方面，它反映了对川普的关税政策的恐惧解除，警报解除。另外一个方面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昨天美国财政部拍卖了390亿美元的十年期的国债，昨天的结果呢非常强劲抢手，也进一步让国债收益率下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你长期投资股市的网友啊，你可能会有感觉债市是一个风向标，债市的表现比股市表现要力量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而且债券市场的变化对股市是有直接的冲击力的。所以之前4月份川普折腾这个关税的时候，人们对美国缺乏信心，第一表现并不是在美国股市，第一表现在美国国债，国债出现了重大问题之后，股市这边就出现了股灾。但是在周一周二川普宣布剩余国家的这个确定美国单方面裁定的关税之后，美国的股市再次表现出来非常积极的信号。所以结合华尔街日报报道鲍威尔的立场啊在找台阶在软化，以及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川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给市场带来的风险或者剧烈动荡期告一段落了。当然川普在未来的这个收官战当中，比如与欧盟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会不会节外生枝，这个也是需要提防的。第二条重要的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有关川普啊昨天接待非洲领导人的新闻。 LT 注意到媒体普遍对川普接待非洲领导人呢用一种调侃的心态或者八卦的心态在报道，但是不管是调侃还是八卦，这个事儿发生了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首先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如何赢得川普的好感呢，提名他拿诺贝尔和平奖。随着各国领导人和议员们都想讨好这位总统，他们正越来越多的给川普的赞美清单上加上一份公开的声明，川普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很有意思，就像有一些网友经常谈论的非洲国家要到中国去要钱有一个提款密码，你要宣称台湾是中国的，现在这个密码呢变了，现在要去中国提款呢就要改成支持中共采取一切手段统一台湾。你这个密码变了，你用老密码现在拿不到钱了，那么现在到美国来，你不要说拿钱，就是你不要遭到美国的这个惩罚， 你怎么让川普高兴？现在呢，这个路透社认为这个密码就是，你要当面告诉川普，我要提名你为诺贝尔和平奖。他接下来描述，美国总统川普经常对媒体的提问感到恼火，但是当一名记者问非洲领导人是否应该给予川普诺贝尔和平奖时，川普却精神一振。川普说，我不知道我会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可以这样聊一整天。川普也是个老顽童，你看他毫不掩饰，这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呢恭维他可以拿诺贝尔奖啊，他非常高兴，愿意长时间的会谈。川普一直对精英阶层颁发的奖项情有独钟，但没有什么能像诺贝尔和平奖那样吸引他的注意。在议会演讲中，他经常提到这项殊荣，他甚至公开抱怨自己凭什么不得奖。随着各国领导人和议员们想讨好这位总统，他们认识到奉承往往是最有效的策略。之前奥巴马2009年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调停了日俄战争，前总统卡特在卸任20年后等都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川普对此啊耿耿于怀，他认为比这些总统做的都多。那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实际上今年1月底啊就已经截止了，就现在拍马屁的人呢今年是没法兑现的，你要提只能明年提了。那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呢公布时间是10月份，由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公布。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1月份提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选当中呢有没有川普，或者有没有那么多国家提名川普。但是不管如何，昨天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呢当场提名川普，川普是非常高兴。那么这个报道也提到很戏剧性的，就巴基斯坦上个月提名川普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提名的第二天川普轰炸伊朗，巴基斯坦又抗议。那不仅非洲国家这么恭维川普，川普很高兴，就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白宫访问，也是当面告诉川普你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呢内塔尼亚胡啊跟非洲这些国家领导人还不一样，人家把以色列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川普的信件的复印件展示给川普，因为我这个是白纸黑字，跟他们空口无凭不一样。昨天与川普会见的5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每个人都做出这种表态，我们提名了川总统。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还是用一种调侃的心态啊来评论看待川普非常想得这个奖，而且呢川普非常高兴来访的外宾呢表达支持他得诺贝尔和平奖。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就经济学人呢没有路透社那么八卦的心态，但是呢他也在非常关注川普对待非洲的态度。经济学人今天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对非洲的态度非常非洲化，这个很难懂这个话。副标题是与5位领导人的会面体现了川普政府对非洲大陆的兴趣。其他媒体报道，特别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昨天见非洲国家领导人呢、是个闹剧，连人家国家领导人呢所在国家都弄不清楚，甚至还问利比利亚领导人，你怎么会说英语啊，你英语说的那么好啊，实际上人家国家英语是官方语言。就昨天其他的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主要是川普呢对非洲啊一无所知，甚至闹很多笑话，但是经济学人呢他还是很认真，他看到了一些美国媒体没有看到的东西，他认为啊川普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与非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表现出令人惊讶，昨天他接待了5位非洲国家的总统，这是一系列会晤中的首场。5月他会见了南非总统马福萨以及刚果和卢旺达领导人，这两个国家在6月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了和平协议。那么这一次会见5个非洲国家总统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是9月份川普将在美国与几十位非洲领导人进行峰会。7月9日的午宴上，川普告诉5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看到了非洲巨大的经济潜力，来宾们也对川普大加赞赏。塞内加尔总统费耶称赞川普的高尔夫球技高，并提出愿意建高尔夫球场。许多非洲领导人都熟悉川普政府的文化。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齐斯曼表示，新家长制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殖民时期非洲正式国家机构与商业伙伴同一家族或部落成员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并存的现象，这是一种理解川普世界的有效方法。布罗斯是川普小女儿的岳父，他来自一个在非洲有商业利益的黎巴嫩的家庭。那么川普这个亲家呢目前也担任总统的非洲高级顾问，这是 川普与非洲的直接联系。第二个他列举直接联系小川普的这个，就他的大儿子小川普的大学好友金特里比奇正在探讨在刚果东部投资一个矿场。所以经济学人他得出的结论呢是，川普看似啊对非洲不了解，实际上你比较他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他在非洲问题上花的精力时间比他的前几任要多。所以你看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他就从美国舆论嘲笑川普不了解非洲这个事上啊，他认为川普对非洲啊还是非常重视的，他只不过方式与以前领导人不一样，以前领导人主要是援助，川普想与非洲做生意。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五角大厦将入股稀土公司挑战中国控制权。就很多网友很关注中共拿稀土卡脖子，不光卡美国的脖子，卡全世界的脖子。昨天与网友分享日本的汽车一部分车型啊就要停产，被卡脖子。那么美国如何应对的，应对稀土挑战有哪些新的举措，这个报道就是最新的举措。美国国防部正在对稀土磁铁进行大规模投资，并与一家私人公司达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协议。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商 MP 今天宣布已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将持有该公司 15% 的股份。美国政府承诺将投资数十亿美元投资 MP 的股权并购，并购买其产品。该协议要求 MP 建造一座新工厂生产稀土磁铁，其规模将远远超过美国目前的磁铁的产量。该厂预计将于2028年投产。交易宣布后，该公司的股价飙升 50%。 这个厉害，你如果美国国防部有内部人士信息，知道这个合同信息，那么提前对这个投资那就有巨大回报的。美国国防部与 MP 公司达成的协议保证了稀土矿物和磁铁的价格的下限，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全面取消限制出口政策，稀土矿物大量涌入市场，导致全球价格下跌，该公司将免于影响。哎，这家 MP 公司还是很狡猾的，这段话的含义就是美国国防部要保底，价格要保底，我在你忽悠下我加大了生产，万一中国那边放水，中国说不限制了，你既然美国能生产我就不限制了，假如中国取消卡脖子，那么就会导致国际的这个磁铁市场啊价格崩塌。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人家 MP 公司说了，那你美国国防部得买单，你得按我们现在约定的价格全部收购。所以美国商人你看与美国政府谈判的时候啊毫不手软的，但是 MP 公司作为私人公司来讲，他对中国可能放弃卡脖子这个事儿他不得不防，所以他提出这样一种啊极端情况，在今天看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作为企业家来讲，你必须防范这种黑天鹅事件。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我们了解的资本市场的一些内在的规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文件显示川普协议签署后，越南计划对非法转运实施新的处罚措施。路透社看到了文件，就越南的文件，越南正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打击贸易欺诈和非法转运货物，并将检查重点放在中国产品上，以努力履行对华盛顿的承诺。上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与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将美国对越南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从4月份威胁的 46% 降至 20%， 但华盛顿认为通过越南非法转运的货物将被征收 40% 的关税。这些新的举措扩大了近几周对贸易欺诈和进口假冒产品的打击力度，将成为维持川普良好形象的关键。美国官员一再指责越南被用作中国商品输入美国的中转站，他们声称一些商品被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根据越南贸易部7月3日发布的文件，越南政府将颁布一项新法令，对原产地欺诈行为规定额外的制裁措施，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和检查以防止欺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与越南达成协议的关键核心还是防止越南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中转站。那么这个新闻体现越南进一步以积极的姿态想争取美国的信任，但是美国是不是就因为越南发了一个文件就完全相信越南人呢？未必。所以有关如何堵住这种中转站的漏洞，它关系到美国与越南达成的贸易协定呢能否继续维持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中国舆论也很敏感，就认为美国越南达成协议，中国躺枪。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贸易堵漏的问题。第五个方面，我们分享一个网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不光是关心中国的网友关注，就美国的网友也是非常关注，美国国会也非常关注，那就是人工智能中美竞赛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啊竞争的前景如何。我们分享五个方面最新的报道，你大体上能够感受到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目前的状态以及发展前景。第一个相关的新闻是中共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上海江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号召国际团结合作平等发展，上海市将于7月26、28日期间主办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主题强调团结，各国平等发展人工智能领域，不使其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你看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他提出一个阶级斗争的观点，要防止人工智能成为富人的游戏。所以这个新闻你能体现出来，就中国希望他的人工智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希望挑起一种啊贫富对立，去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500亿美元的芯片基金调整策略因应美国限制。你人工智能的基础啊，你还是需要芯片，芯片美国又限制先进的芯片出口到中国，那么中国自己来发展芯片，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芯片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三期，第三期将专注支持被视为技术进步瓶颈的芯片制造领域的项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政府在半导体投资方面更加谨慎，新基金目前仅获得了一年多前成立时最初寻求的3440亿人民币的资金一部分，就到位啊不高，不过资金缺口应该是暂时的。知情人士表示，大基金三期计划的投资持有期比前两期更长，由于涉及一项政府计划，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那么这个新闻体现呢，就习主席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在芯片领域呢继续在推进他这样一种啊举国体制。前两期大部分被贪污了，被习主席的派去的这个基金管理人呢贪污了，那么第三期呢又上路了。第三条相关的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就人工智能竞赛升温，一家备受关注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加速从中国向新加坡转移。几个月前，这家中国人工智能先进的公司获得了著名的硅谷投资者的支持，现在这家名为 MANUS 的公司正在为新加坡招聘20多名员工，同时缩减其在北京和武汉的业务。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体现出来受到美国芯片制裁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它在想出其他办法来突破美国的限制。那么之前比较多的做法呢是走私美国的高档芯片，那么这个新闻体现呢，就中国公司我搬到新加坡去，我成为一个新加坡的公司，但是我形成的科研成果我仍然可以拿到中国去用。这是在中美啊人工智能竞赛过程当中中国的一些应对的策略。当然美国的反应呢相对要滞后一些，现在美国重点还是在围堵芯片走私。第四个相关的新闻，这也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备忘录显示美国正在审查中国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路透社看到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官员正在悄悄地对中国人工智能计划进行评估，具体方法是向这些程序提供中文和英文标准化问题清单，并对其输出进行评分。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的评估最终可能会公开，以引起人们对美国主要地缘政治对手部署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工智能工具的警惕。北京毫不掩饰地监管中国人工智能产品，以确保他们遵守一党制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备忘录称，测试表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比美国人工智能工具更有可能将其答案与北京官方观点一致，例如中国支持南海有争议的岛屿的主张，比如天安门事件。那么这个新闻呢，实际上它点出了中国人工智能啊，特别生成式工具啊，先天的障碍，就意识形态障碍。就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文件，必须要符合习主席的思想，那么这个就会大大影响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啊应用的领域，它就会出现 明显的局限性。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 OpenAI 即将发布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网页浏览器挑战谷歌。消息人士表示， OpenAI 的这个浏览器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上线，旨在利用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用户浏览网页的方式，将使 OpenAI 能够直接的获取谷歌成功的核心资源，即用户的数据。如果 ChatGPT 4亿每周活跃用户乐意采用 OpenAI 的浏览器，将会对谷歌的广告收入造成压力。谷歌浏览器的广告业务占了 Alphabet 总收入的1/4，所以中美人工智能竞赛是一个方面，就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本身的竞争是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那么对以上五个方面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竞争的相关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昨天 LT 看到了美国参议院咨询美国三大人工智能巨头的这个 CEO 的咨询的这个视频。那么美国资深的参议员克鲁兹，就来自德州的克鲁兹，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要求这个三大领军的美国人工智能的这个领袖，你们回答中美人工智能谁领先。第二个问题是，假如美国领先，那么这种领先的程度有多大，或者对失去领先的风险有多大。 LT 听了这个美国三个人工智能的领袖啊，他们观点是异常的一致。他们回答问题呢，就第一，不要太去关注谁领先领先多少，因为这种啊科技的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谁也不能够保证现在领先就永远领先，现在落后就永远落后。这是他们与政客思考问题啊最大的不同。这是他的第一，他们三个人都讲这个观点。第二呢，他们讲了一个核心观点，就说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竞争什么东西，并不是竞争谁最先进，就竞争的结果是使用谁的人工智能工具的人口覆盖面最广。他们举个例子，美国的人口只占全球 4%， 中国占 18%。 那么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呢，不是说谁的大模型好谁的芯片好，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根本上是要取决于中美人口之外的全球 78% 的人用谁的东西，是用美国的人工智能工具多还是中国人工智能工具多。哎呀，这个观点 LT 听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的。他差不多也可以回应之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科技产品竞争的现实。你比如说美国的科技产品能够称雄世界，它主要还是占领了科技产品的市场。但是中国近年的一些崛起，你比如说抖音它就冲击了美国有差不多20年领先历史的社交平台，现在中国迎头赶上了。它这种迎头赶上不是说它这个抖音多先进，它就占领了这个人口，占领了西方人口，占领了发展中国家人口。人工智能领域未来竞争也是取决于这一点。你包括 DeepSeek 这个东西是好，但是现在呢，由于你对隐私的保护问题，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共不信任的问题，这个就导致了先天问题了，就在西方国家一票否决了。包括美国现在研究中国深层次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既存在争夺市场的问题，同时呢，中共又自我限制了中国人工智能的运用。但是未来不排除像抖音这样的，中共对抖音在中国国内它进行限制，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啊精神鸦片拿到世界，中共不限制。那么从目前来看，中共还没有找到这种方式。你比如说如何控制它的 DeepSeek 的区域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中共现在他还不敢做这个事，即便拿到国外去忽悠别人，他也不敢说让 DeepSeek 认为六四事件就是中共共产党血腥屠杀了平民。他与那个抖音呢那种精神鸦片去麻痹别人，不影响中国国内的民众，那个还不完全一样。所以说中美竞争从目前来讲，美国是居于一种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是受到中国的极大的挑战的。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是很有意思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持续热了近一周还平息不下来，越弄越复杂这个事儿。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来讨论这个事件的热点事件背后的一些真相。我们首先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对在中国持续燃烧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做了盖棺定论的报道。新华社报道的标题就是甘肃天水幼儿血铅异常来源查明，这盖棺定论了，系后厨违规添加彩绘颜料制作食品。新华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 经公安机关侦查，核实培新幼儿园的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林、投资人李某方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的制作。通报称，公安部门将其藏匿的剩余的颜料查获，经检查，查获颜料含铅。麦积区联合工作组发现，核实培新幼儿园两份留样的三色红枣发糕、玉米卷肠包，铅含量分别为1052毫克每千克和1340毫克每千克，均超出食品安全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量 0.5% 毫克每千克的标准。那么新华社的报道对中国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做出了盖棺定论的结论，但是中国民间社交媒体平台对官方的这个结论并不买账，这个事件仍然在持续的发酵。我们再分享另外一篇报道，这是陕西媒体的一个记者做出的报道，就中国有一些负面新闻党媒是不允许报道的，但是有一个擦边球就可以异地监督，那么异地监督呢也是被限制的，但是有一些中国官方的媒体呢，地方媒体仍然在勇敢地做一些这样的报道。那么陕西当地的媒体呢，记者呢做了一个报道，在中国社交平台广为流传，他报道标题呢是甘肃血铅真相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天水市麦积区核实培新幼儿园共有251名儿童接受检测，结果显示233人血铅异常，其中四成的血铅水平达到中度或重度中毒的标准，孩子们出现腹痛、脱发、牙龈黑斑等症状。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检测称孩子正常，但在西安医院却被确诊为中度甚至重度中毒，检测结果相差几十倍。你看这个报道呢，就把新华社那个报道的基础推翻了。他指出，调查通报迅速出台，两份食品样本中检测出严重超标的含铅量，源于后厨使用网购彩绘颜料，八人被刑拘，多位地方官员被问责。这一处理看似快速而完整，但是否过于迅速呢？你看人家这个就质疑新华社盖棺定论，本地检测与西安医院的结果相差数十倍，我们有理由质疑这起所谓的人工添加事件是否也落入了一个熟悉的处理模式，个体归因，系统施予。在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事件中，快速定责个体，弱化结构责任的处理逻辑并不新鲜，这一模式往往呈现为归责个体，定性孤立，事件结案，系统施改。哇，这个还是很尖锐的，他实际上想说表达的意图呢是，你官方短时间把这个血铅中毒案呢结论归咎在这个后厨用这个颜料，而且匆忙做出结案，他回避了系统性的一些缺陷。而且呢，人家这个报道认为甘肃啊这种血铅中毒的事儿啊是在持续发生，不断的在发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2006年天水麦积区吴家河村冶炼厂排放致334名儿童血铅异常，2009年也是官方媒体报道龙南威县铅烟尘超标800倍，373名儿童重度超标，2015年金昌市农田土壤铅浓度超每公斤200毫克，2018年白银市 42% 的土壤铅超标。那么针对这一次的幼儿园的铅中毒，人家这个报道就指出，当地政府并没有开展系统性的环境排查和溯源，就锁定厨房，而且本地与异地检查机构结论严重不一致。第三，快速锁定幼儿园的责任，而没有启动城市级的风险评估和治理措施。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出现另外一个热门新闻，就所谓的颜料中毒啊，人家深圳产的那个颜料厂，人家也辟谣，他说按根据你们检查结果那个铅中毒量啊，就你不要说把我那个颜料作为佐料，你就全部吃那个颜料也达不到那个铅中毒的那个比例，也就是说根本不是那个颜料造成这么重的铅中毒。那么这个热点事件呢，在中国社交媒体仍然在发酵。 LTE 想对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从中国民间讨论这个社会热点来看，完全推翻了官方的结论，也就是说官方出现明显的造假，就违背了这个事件的本质。这个事件本质 并非后厨的这个颜料中毒，它更大的可能是当地的系统性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幼童的这个铅中毒，所以加剧了社会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你这种啊匆忙快速的做结论，而且呢存在一些基础性的漏洞，无法令人信服。所以中共官方处理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他根本不愿意从逻辑上去考虑，他甚至根本不怕你不相信，他相信的是一种权威，他相信的是一种服从，所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事件被中共官方定性为黑心幼儿园，但是经过全民办案，经过全民讨论，这个事件被中国的网民民众定性为黑心幼儿园背后是黑心政府。所以说甘肃铅中毒事件反映的本质核心是当地政府草菅人命，而且愚弄百姓，黑心幼儿园背后啊就是黑心党委政府。所以这种结论还是让人感觉非常沉重的。 LT 也注意到，中国有一些当地的网民讲，你面对甘肃这种铅中毒这种事件呢累进不止，而且官方每次找一个替罪羊根本不解决问题，那么民众要应对的办法只有一条，走路走人，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事件会加剧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两条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新闻，这个都体现了习主席开始放大招了，就应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以及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习主席在经济领域推出两大招数，这个是值得网友们高度关注的。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国房地产股因未经证实的国家援助报告而上涨，受市场猜测下周将举行中共高层会议以帮助重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中国房地产股指数创下了近九个月来的最大涨幅。彭博社产业研究，中国房地产股指数飙涨了 11%， 其中香港龙光集团股价上涨 85%，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价上涨 37%。 未经证实的中共下周的这个高层会议让人们想起了2015年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旨在推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这是几十年来首次召开的此类会议，国家主席和前总理李克强以及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了会议。杰弗瑞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金融和房地产研究主管陈初景表示，这种猜测与棚户区改造可能重启有关，棚户区改造重启引发了对房地产股的购买。那么2015年是个什么剧本呢？彭博社这么描述，市场预期中国将重启2015年的棚户区改造的计划，潜在的措施可能包括政府加速新房屋建设，向棚户区家庭提供现金补贴，以及向中小城市注入更多资金以刺激需求。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习主席放的另外一个大招，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暗示中国或将最终结束通货紧缩价格战，就中国深受啊通货紧缩的这样一种危害不能自拔。哎，人家这个报道说习主席啊最近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多年来人们对通货紧缩和残酷的价格战日益担忧，这些因素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如今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终于显露出采取行动的迹象，最近几周北京方面的信息传递明显转变，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对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等各行业的激烈竞争做出了迄今为止最直言不讳的评估，这种竞争拖累了价格和利润，拖累了消费。此前中国经历了近三年工厂通货紧缩以及美国关税和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压力，找到解决方案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都是好消息，长期以来工业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与贸易伙伴摩擦的根源，而成功控制这一问题渴望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并恢复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那么对这两个习主席放大招的新闻，不知道中国国内是怎么报道的，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都是在隆重报道习主席这两个大招。 LT 与网友分享的第一个观点是，就西方的媒体啊，他第一时间他是采取取信的，就是说你习主席怎么说我暂且相信你怎么说或者怎么做以及你想实现的目标，他是取信的，然后他再来跟踪你执行的情况，再来做出你 这个政策效果的结论。这次西方媒体他对中国的报道，坦率来讲，他是个基本的立场，他不会像一般政论的媒体啊，或者像一些自媒体啊，对中共的每一个举动在第一时间就做出结论性的判断，那个也是一种方式，也不错。但是从财经媒体来讲，他还是习惯于啊，你怎么说我暂且相信你会这么做。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哎，习主席来解决这个通货紧缩问题，看来呢中国就有希望了。因为在这之前，习主席不认为通货紧缩是个问题。华尔街日报曾经透露，习主席说什么是通货紧缩啊，人家告诉他说就价格低，人不愿意消费，这种恶性循环。习主席说价格低有什么不好啊，价格低好啊，价格低能够促进消费啊。所以说习主席说通货紧缩不是个事儿。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哎，习主席现在终于认识到通货紧缩还是个事儿。你看这样一个经济学常识性的问题，要让小学高材生的习主席理解啊，你没有一个三五年习主席理解不了。现在习主席终于理解了，华尔街日报认为是一个大好消息，哎，有望解决问题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你看从这两个大招来看呢，就习主席的思路啊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这个你学经济学的人呢、啊，你可能你想不到习主席所想的。你看面对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习主席这两招呢，他的判断与别人不一样。第一个，对房产危机，房产的危机就是过剩，现在中国已经建成的空置房啊，足够4亿多人入住，但是习主席还在研究怎么救房地产开发商。你看他这个下个星期可能开的会啊，推出新的棚户区也好，刺激各地的房地产也好，他的着眼点是救房地产商。在过去两年，习主席应对房产危机，他救地方政府，救地方债，借新还旧，然后再扩大地方债规模，他在救房地产的控股股东地方政府。现在地方政府就救不活，哎，习主席现在开始救开发商了。那么真正需要救的，前天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分析，中国有8000万人因为房地产危机导致了家庭财产的亏损、投资亏损，这些习主席不救。你看他想来想去，先救地方政府，同时呢救地方政府的合伙人、开发商，老百姓不买房，或者老百姓认为房地产还会走低，这个习主席他不管，我只考虑供应端、需求端，习主席不管，刁民好办，我到处发文件。所以你看他的思路呢，与一般经济学家思路不一样。第二大招也是怎么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呢？哎，原来是鼓励工厂多生产，哎，现在呢，工厂啊要适可而止了。他认为通货紧缩是工厂的问题了。这个与前两年习主席啊拒绝承认产能过剩，拒绝进行结构性改革，哎，现在呢，他可能被这种通货紧缩折腾的痛苦不堪，哎，终于开始意识到，哦，的确是有产能过剩。那么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产能过剩呢？产能过剩只是通货紧缩的一个表象，通货紧缩的最本质的原因、最基础性的原因是人们的消费疲软。人们的消费疲软是两大因素，第一个是人们的收入减少，这会导致消费疲软。第二，人们对预期未来是悲观，人们不敢用积蓄去消费，反而要增加储蓄。这个是通货紧缩的源头，它的表现在消费者不愿意更多的消费，生产端出现了产品过剩。在产品过剩当中，习主席在过去两年又在敦促生产更多的产品，他希望用出口来铤而走险解决产能过剩，但是又遇到贸易战，出口这一头又堵死了，所以又回到中国原始的通货紧缩的基础性原因。怎么解决经济的失衡？怎么解决人们的信心问题？怎么解决人们的困境？房地产危机给家庭部门带来的困境，三年的清零运动给家庭带来的困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习主席这些问题啊，不好解决问题就不要解决，不好解决问题你不去碰它，它就不是个问题了。这是习主席的治理经济的逻辑。所以他认为呢，让生产少生产一点不就完了吗？所以尽管这个呢，他没有意识到通货紧缩的本质，没有找到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抓了一个次要原因，也受到华尔街日报的赞扬。他毕竟呢，与之前习主席不承认问题是一大进步。但是你抓了一个次要原因，回避主要矛盾的话，显然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房地产危机也好，通货紧缩也好，都是在中国、出现了至少3年以上的时间，就这类问题。那么到今天习主席才悟出这么两个招数，他反映了习近平对经济工作、 它还是一种懒政，它并不关心经济。你看这两大问题，房产危机问题和通货紧缩问题，要在其他国家早就是当务之急，早就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了。但习主席他无所谓，这离影响他的终身皇帝还很远，影响不到，所以他反应迟钝，背后呢是他对人民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只要不挑战他的统治权威，经济困难一点，人民苦一点，在习近平考虑那都是非常厚的问题，所以到今天才来研究这么两个问题，两个核心问题，而且招数来讲呢也都是避重就轻。相信习主席以及他的智囊们呢并不是不知道问题的本质，他只不过是很看淡这些问题，不想为这些问题操太多心。所以国际舆论当中啊，认为贸易战也好，中国的经济困境也好，给中国执政带来压力，那个是过于片面的想象了。经济的困难至少在今天为止还没有给习近平带来执政的压力，他还是在不紧不慢避重就轻的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